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到二章四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这段讲述主耶稣在会堂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将那个人身上的污鬼赶了出去。乌鬼虽然很清楚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圣者，但是因为他们不信服神，所以就到处作恶，至今堕落。不过无论乌鬼怎样的作恶多端，他们始终没办法跟耶稣来抗衡。主耶稣有权柄，一句说话呢，就将他们从人的身上呢赶出来，是得胜有余的。经过这件事之后，主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四方。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这一段，讲述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和很多病人的神迹。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热病这件事，但是所描述的内容呢就稍微有点不同了。不过这三段记载并没有矛盾的，三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不同的细节，突出主耶稣在某方面的特征。耶稣医好彼得的岳母之后，跟着在日落之后呢又有很多人来见耶稣，因为当日是安息日。安息日是由星期五日落开始的，是到星期六日落结束的。犹太领就说，在安息日接受医治，又或者是去行远路，这些都是违反律法的。所以他们不想违反律法，就一直等到安息日那日日落之后呢，才来找耶稣，接受耶稣的医治。这些人呢，有患病的，有被鬼附的，耶稣医好他们的病，亦都赶出了污鬼。耶稣禁止污鬼揭露他的身份，当中有几个原因。首先，耶稣命令鬼保持静默，证实耶稣的权威和能力。第二，耶稣希望呢人相信耶稣是尼赛亚，是因为耶稣的言行，而不是因为鬼的说话。第三，耶稣要按照住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撒旦的时间，来到启示自己尼赛亚的身份。撒旦希望人只为得到好处才去跟随耶稣，而不理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能够将人从罪恶之中释放出来。但耶稣的想法，耶稣的目的是不同的， 他希望人能够真正认识得到他是独一的真神，人去明白真理和救恩的真正含义。马可福音一章35-39节讲述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传道，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得到主耶稣的教训是要人悔罪相信福音，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大功才能够拯救人。你亦都只有真正接受这个救恩，并靠主忍耐到底，才能够真正的得救。马可福音一章40-45节讲述耶稣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并且吩咐他不可以将这件事告诉人，只需要按律法将身体给祭司查看那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人呢，就将整件事传开了。马可福音二章1-4节讲述主耶稣进入加百农，在一间屋里面来到讲道。这个时候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毯子来到找耶稣。根据第一章呢，耶稣曾经去过西门彼得的屋企那里。那我们推断第二章这里耶稣回到加百农呢，也都是可能来到西门彼得的屋企。在这段经文我们见到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毯子去到主耶稣所在的那间屋的前面，但是整间屋呢都逼满了人，根本没办法入到去。他们视察了一下环境，就觉得由屋顶入去呢应该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他们决定将这个病人在屋顶上面吊下去。他们首先是要拆了个屋顶。当他们将毯子吊到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呢，我想他们一定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呢打断了当时的聚会。你可以想象这些人入到来确实是对进行之中的聚会带来干扰。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着什么，但是呢他们这个做法真的实在很唐突。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研读和分享马可福音第二章其余的内容了。马可福音二章5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里所指的到底是哪个的信心呢？是他们的信心。很多年来，每次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些困扰。看起来呢，这个毯子能不能够得救，就在于那四个抬毯子的人他们的信心。不过再用心仔细去读下呢，耶稣又说你的罪赦了。我才了解得到，并不是单单讲那四个人的信心让毯子得救，其实亦都包括了这个毯子他自己的信心。就好像说呢，有一个爱主的妈妈，那固然是好，但是你总不能够捉住妈妈的围裙上天堂的。有一个敬虔的爸爸都很好，但是敬虔的爸爸也都不能够救你。你是要靠自己的信心才能够得救的。再用心读下这段经文，我们就发现得到，并不是这四个人的信心令毯子得救的。这四个人有信心将毯子抬到去一个地方，让他可以听到主耶稣基督的说话，让主亲自来处理他的问题。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是指到将毯子带到主耶稣面前的这种信心。主耶稣看到了，他就对毯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今日教会所需要的就是这些抬毯子的人。这些人带着信心出去，将那些未曾得救的人带入教会，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很多人因为犯罪而瘫痪了，因为冷漠而瘫痪了， 因为偏见而瘫痪了。绝大多数的人不会来到教会听福音，除非有人抬住皮肉的一只角，合力将那些人带入来。这些就是这四个人所做的事情。他们有信心将这个可怜的瘫子带到主耶稣面前，让主耶稣解决他个人的问题，并且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马可福音二章六至七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浅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仇敌就是这样，他们的嘴呢虽然没有说，不过个脑呢一路在打转。这几个文士在想着，但是他们想错了第一个问题，因为那个人并没有讲浅妄的说话的。不过第二个问题呢，他们都算想啱了，除了神以外，没人能够赦罪。那这个是啱的。不过他们就拒绝接受眼前这一个人就是神。法官没有权赦免罪犯，他的责任是执行法律。神是宇宙的道德管理者，他必须执行他自己所制定的律法。神不能够没有律法，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制定律法亦都遵行律法，而且他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依照律法，你和我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我们的罪是需要被赦免，而神呢，他又真是赦免了我们。千祈不要以为神饶恕我们是因为神有一颗宽大的心，神饶恕呢，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主耶稣并没有讲浅妄的说话，因为他就是神，他能够赦罪，因为他到世上来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这个瘫痪的病人来到去预备救恩。马可福音二章八节记载，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自己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这些人把口就没有讲出来，不过心里面就已经是叽里咕噜了。主耶稣想将他们的意念引出来，他们以前也都曾经跟主耶稣交过手，不过输了，所以他们认为最好就是保持沉默不出声。马可福音二章九节记载，主耶稣对他们说，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回答主耶稣的问题，就算他们保持沉默，主耶稣都还是要跟他们对话。主耶稣知道他们心想着什么，真是将他们难倒。耶稣问：赦免这个人的罪容易，抑或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容易呢？虽然他们没有回答，我想他们心里面一定想：哇，其实两样都不可能，都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其实这个答案是对的，主耶稣叫那个人拿着他的皮褥起来行走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事。马可福音二章十至十一节记载，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一本古老的解经书解释说，主耶稣叫他拿起褥子起来的原因呢，是他的瘫痪不会再复发的了，他不会再瘫了地躺在床上，不再需要担架了，从今以后呢，他是可以自己行走。是的，当我们的主医治的时候呢，是一个完全的医治。马可福音二章十二节，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看到吗？一卷行动的福音书，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活动的神迹，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用自己的权柄医治病人，这个是有力的见证，必定令到当时的罗马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中环圣经教导， 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二章十三至十四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就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阿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里所看到的虽然不是神迹，却是一连串的行动。马可福音是充满行动的。主耶稣呼召利未，这个利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了。他原本是加百农城的税吏，马太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你可以想想，马太属于祭司的支派，他可以做很多事，却偏偏去了做税吏。还有，这也可以回答有关失落的十个支派的问题了。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非犹大支派的人，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要说，今天有十个支派已经失落了，这样他一定在开玩笑。这些支派并没有失落到。我们看到其中一个，这个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人，后来也都成为了主的门徒。主耶稣在一个特别的场合呼召了他。你应该记得在马太福音，马太自己提到他邀请很多朋友一同坐席的这件事。他仅有的朋友呢，其实就是那些罪人。当时法利赛人指责耶稣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但是耶稣就回答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可福音二章十五至十六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你有没有注意得到这段经文？三次提到这些人是税吏和罪人，留意到吗？显然他们都不是好人，城里面的精英一个都不在场。注意，这里是先提到税吏，然后才提到罪人。税吏在当时是受雇于罗马政府的，要向犹太人征收税款的一些人员，他们相当于今天的税务人员。而罪人呢，就是指那些他们从事的行业或者他们的人品有问题的，都被默守律法规例的法利赛人所不齿，因而呢不屑跟他们来往的那些人。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个回答很妙。人健康的时候当然不会需要医生，只有有病的时候才要找医生。主耶稣说他本来就不是要召义人，乃是要召罪人。耶稣这样说，因为他降世为人的使命就是要成就救恩。耶稣是为了拯救罪人而来的，而且那天坐席的除了耶稣一个人是无罪之外，在场的都是罪人。换句话说，那一天耶稣所面对的只有一种人，就是罪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义人的，但是法利赛人却认为自己是义人。正因为世上没有义人，好像罗马书三章十节所说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呢，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需要救主耶稣的医治和拯救，这个正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所在。马可福音二章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生在律法之下， 但是律法呢是没有教导关于禁食的事。神给了他的百姓七个节期要守的筵席，是没有要他们禁食的。马可福音二章十九至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主耶稣话俾佢哋听，同主建立关系，与主相交，呢啲比禁食系更加重要。今日都系咁，作表面嘅功夫，当然可能令人觉得你熟灵啦，但系同爱主、享受与主耶稣嘅团契呢，其实系两件事嚟嘅。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得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古人用皮袋来到装酒，如果用旧的皮袋装新的酒，因为新酒仍然发酵着，旧皮袋的弹性不够，就受不住这些压力，最终会破裂。死守犹太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神设立律法的意义是要人知罪，因此他们就拒绝了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耶稣要人用全新的态度接受新的道理、新的生活方式。新酒是应该装在新皮袋里面的。主在这里用两个例子说明了爱的新生命，还有怎样与主交流。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要来令到律法更加完备，也不是要在摩西律法上面加添什么。律法原本就已经够完备了，不过是人靠自己没办法做到。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那里曾经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不是要在律法上面加添或者延伸什么，他是要来做新事。耶稣不是来补旧衫，而是要给我们一件新衫。律法之下要求人行善，人怎样努力呢？都只能够好像一件被虫咬过的破烂衣服一样。所以主耶稣来是要将一件全新的义袍赐给那些愿意信靠基督的罪人，使他们可以站在全能的神的面前。我们的主他来到不是要在旧约的律法或者宗教之中添加什么，而是要将新的东西赐给我们。他为世人的罪而死，就是要成就新事。新酒是要放在新皮袋的，新的衣服亦都要穿在新的人身上。凡藉着信心成为神儿女的人，就可以穿上这一件义袍。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最后，我们看到安息日会堂以外发生的事情。第三章就是从安息日的会堂里面来到开始。这些事呢，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可以看到有关的记载。这个事件很重要的，从安息日的问题开始，主耶稣就和犹太宗教领袖决裂了。由这一日开始，犹太领袖就计划要杀害耶稣。主耶稣宣告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去行善，但问题来了，主耶稣在这两件事情之上真是打破了安息日的规条吗？主耶稣医治了那个可怜人他枯干的手，是不是不守安息日？绝对没有这样的事。主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嘛，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对这件事有新的解释。耶稣话俾我哋听，佢系安息日嘅主，喺安息日行善系好重要嘅。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节记载，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合了麦穗。麦地 在希腊文的意思呢，是种植谷类的土地。田地可能种的是大麦，亦都可能是小麦。门徒呢搣了啲麦穗来吃，在法利赛人的眼中就被解释为他们在安息日收割和打麦子。其实呢，律法上面是允许人在安息日呢可以搣麦子的。申命记23:24-25话给我们听，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律法里面说明了农夫收割的时候不可以割尽田角和田头，好让旅客和穷人呢可以去执那些跌了下来的麦穗去吃。至于在田边搣麦穗吃呢，亦都是当时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来的，不算犯法的。走在人地田间的纤麦上面不算是闯入私人种地，事实上门徒他们做的合法的，只不过法利赛人对这件事加以歪曲，解释成他们违背了律法。法利赛人只是看到律法的外衣，却是看不见律法的真意。今天关于经文的分享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和我联络，我们呢交流学习圣经的一些心得，或者呢来讨论一下你心中对经文的一些问题。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